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终于啊，第九章要进入第四节啊。第四节的标题是对抗与河流啊。那它的主词是什么呢？就中观与唯识的对抗跟河流啊。因为他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做瑜伽中观之对抗与河流啊，那这个主标已经有了嘛，好，那这个章节的名称就省略主词啊，就这样就不会重复了啦啊。好好，那对抗河流，那就是就字面意就是他们有彼此一些平迫，对吗？哈、哦，那河流呢，就是彼此又会吸收对方的一些教学，对吗？哈、哦，所以这是河流的部分啊、哦。那首先要谈的是对抗啊、哦，对抗。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河流啊、哦，河流在这个538，对不起啊，刚才有人提到啊、哦，对抗比较短，河流反而比较多哦。那最后导师会谈到真常唯心呐啊，它融摄了这个空哦。瑜伽行中观者啊，他、哦、就是融摄了这个空性啊、哦、的这一个教学啊、哦，与秘密大圣更接近了。这个我们可以先看这个551啊、哦，先让大家知道。那最后河流就谈到瑜伽行的中观者啊、哦，瑜伽行的中观者。那他就融摄了真常唯心的教学啊、哦。那导师说，这不是中观与无着世亲的综合啊、哦，就是瑜伽行中观者，他不是中观与无着世亲的唯识的这个综合啊、哦，有的找到吗？这551倒数第二行，最后551页，然后他说是倾向真常唯心的啊、哦，然后与秘密大圣更接近的一流。导师括号还有一个不是如来藏自性清净的主流啊、哦，这我们最后再解释了啊、哦，因为这句话摆在这边耐人寻味啊。哦大家知道自信清净心，如何让自信清净的主流是哪一个教学？大家知道吗？宝性论、哦、就是讲如来藏的教学呢，在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哦、讲如来藏的教学主流是宝性论、哦、宝性论。那他没有依着唯识阿赖耶的这一个教学来谈如来藏啊、哦。那一这个融摄唯识的阿赖耶式的教学谈如来藏的是楞伽啊、哦。那导师特别称这样的一个教学叫做真常唯心，就一切的这一个事物都建立在这个心事上、哦、听得懂了、哦、但是自性清净心它不一定是一切法的所依、哦、听得懂吗、哦、它只是说一切众生的心本质清净而已、哦、那这些杂染法跟这个清净心什么关系不知道、哦听得懂了，就他就不会，他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去交代这一方面的 懂意思了哈。所以主流就按照导师书中所提示的，主流是宝心论，听得懂了哈。我下次再把导师的那个标题给大家看哈，他的主流是这一个宝心论哈。再回到这个535页，好，先谈对抗。好，首先是关于文字上的这一个论争。好，导师这边首先提到后期中宽派与著作中平破唯识的教学。导师提到后期中宽派的轻辩与略称。还记得两个中观的学派嘛，自序跟什么应承或随应破。那轻辩是自序派，略称是应承。在他们所造的论述中，平破了瑜伽行派的学说。平破哪一些主要的内容呢？平破瑜伽者的唯识说，一切都是识的显现。还有什么呢？依他起源成时是自相有的学说等等。因为中观是一切法空嘛，对吗？我也是说一切法你要分一下类别。片寂止可以说是空，但是依他起源成实，它是自相有的，不能说它是空。所以轻辩略称对于瑜伽者的唯识，一切是唯识所显，可以依他起源成是自相有等的这一些学说，他们都提出了评论。那略称的评论是认为这些说法是不了义的，是为五事不具足所做的方便说。可以啦，这五事不具足是解释密经他自己讲的，懂意思啦。那我们就用五事不具啦，用解释密经的话，那导师是觉得啊，不就用略称，他认为是劣迹，劣迹就是不是根气很利的啊，对，都是相对说了啊，也不一定是很差的了啊，反正就是不是很利的就是了啊。那轻辩呢？轻辩他的评破是彻底加以否定，什么意思？认为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些教学啊，特别是有引到经的这一个部分，他轻辩都说你们都解错了啊，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在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嘛，而不是提到这个楞伽经的教学嘛。还有这个是地经的教学，有没有啊？那两家对于唯识所做的诠释的评破方式不同啊。略称他是比较客气了啊，就是说这个是不了义，你们讲的是对了啊，但是这个经是不了义说啊，懂意思了啊。那轻辩是说哦，你们读错了，经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感觉轻辩就比较是否认他们的教学啊，因为他觉得经没有这个意思啊，是你们自己妄加揣测啊。好，所以这个是评破的一个情况啊。那略称跟轻辩他们评破的方式不一样，大家可以掌握到导师说的重点了。好，那瑜伽行派他也有对策啊，对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了，就是反正就对抗嘛，那彼此就会有一些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学说。那瑜伽行派的对策呢，是为龙树的中论还有提婆的四百论做注释啊，而且解释他们的著作啊，就把它解释成是他们的意思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没有加入对方，是用对方的这一些重要的著作来对他做解释，解释成唯识的道理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边提到安慧啊。安慧大家知道他是这个唯识学派的重要的人物，世亲下面呢德惠在就是安慧。因为现在讲到一些人要给大家看一下他是在哪一个地方，这在第一节，如果大家有带讲在第一节的451页啊，没关系，会把这个图给大家看啊。好，安慧的中论注释啊，那汉译就名为《大圣中观释论》，所以他有解释中论啊，有解释中论，然后与安慧同时的德惠啊，也有中论的注释，但是已经失传啊，已经看不到了啊。那护法啊，护法是陈那的弟子是吗？啊，他的学生啊，他好像是跟着法使出家啊，但是跟着陈那学习啊。好，那护法呢？他为四百论做注释，那玄奘他有翻译，但是只有部分的翻译，名为《大圣广百论释论》，但是仅后二百颂的注释，西藏有全译。那这四百颂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啊，那它就是有前半跟后半呐，啊，大概各200颂啊，这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些情况啊，就是前面说白法义啊，后面呢啊是这一个。评论他派学说可以吗？啊，评论他派学说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的部分啊，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就论本身四百论本身有分前跟后啊，前比较是说明一些修行的道理啊，好，那后面是评破他派啊。那导师说，由于月称的四百论释啊，就是刚刚看到的啊，纠正护法的曲解。那护法的弟子提婆舍摩啊，护法的弟子提婆舍摩。刚刚那个图好像就没有齁，提婆舍摩又做中论注释齁，就是月称他批评的护法嘛齁，可以吗？护法因为他解释了四百论嘛齁，那月称说他曲解了齁提婆的意思。那护法弟子提婆舍摩齁，做中论注释 去维护他的老师了、哦、好。那龙树与提婆在大乘佛教界还有崇高的声誉，地位很高。后期的瑜伽行者呢，他们也不太敢随意的去批评、哦、所以呢就为龙树提婆做事、哦、然后呢似乎表示意见跟龙树提婆相同、哦、赞同他们的意见、哦、如破外道与声闻不派当然依文解说、哦、但是呢如有关大乘法义与中观者所见不合的、哦、那这些做注释的瑜伽行派的这些论士呢就要以解生密他们所认为的了义说来抉择般若中论等隐密教。什么叫隐密教呢？隐密教就是里面的道理讲的不是很清楚，需要解释，叫做隐密教。就是他们在注释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依着论的一个意思来解说、哦、特别导师这边提到这个破外道的、哦、或是破声闻部派的、哦、就会依文解说，但是有关大乘法义、哦、特别是对跟中观他们意见不合的地方，他们就会用解生命经的意思来解释、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了、哦、这个例子有一点难懂，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了解一些、哦、他说护法的大圣广百论释论解说虚妄分别复虚妄分别这样的一种戏复啊正空见能除，空见是一个语词、哦、正空见能除什么？虚妄分别复，虚妄分别复，正的空性见就能够灭除、哦、广续，然后呢这个护法广续依他其有与依他起空的双方论辩、哦、就是他讲到依他起到底是有还是空呢、哦、有两边在相互的辩论、哦、那导师这边有一个括号、哦、可能是指安慧与轻辩的辩论、哦、安慧应该是主张依他起是有对吗、哦、轻辩应该是主张依他起是空，那在陈列双方的意见之后呢提出心境有三、哦、这个心境是什么？心的认识对象可以吗、哦、心的认识对象、哦、它有三种，那第一种呢叫做有言有相的这种心的对象、哦、第二种是无言有相的心的对象、哦、无言就是离言的了、哦、然后第三个无言无相的这种心的对象、哦、听得懂吗？心的对象就是认识的对象了、哦、好，那导师说这就是三自性说，怎么配啊？有言有相应该是配片计值是吗、哦、那无言呢，因为依他起是离言的嘛、哦、但是它是有相的可以吗、哦、这无言有相应该是搭配依他起、哦、 那第三，无眼无相，离眼又无相，对吗？哈、哦，无生灭相啊、哦，无依他起相，这应该是圆成实啊、哦，可以啦啊、哦，我们也只能说到这边，人生就没有了啊、哦。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就好。好，第二，依他起。所以第二是依他起，应该没问题，对吗？哈、哦，导师这边有提示，依他起，离言而为言所依啊、哦。然后呢，亲正为先，后方起说啊、哦。这个依他起，大家还记得那一个图吗？就是这个虚妄分别。会现为二分，对吗？见跟相，见分认识相分嘛，哦、对吗、哦、那这个都还是离眼的，对吗、哦、那如果再发展到认为所认识的是什么，听到吗？听得懂了、哦、认为所认识是什么东西，那就带着对他认为是离心存在的东西啊、哦，已经有这个名言了啊、哦，名言，这些名言都是建立在这一种认为它是什么东西，而且是存在于心外的啊、哦，要不然它就只是事嘛，对嘛，哦、它就只是事显现的一种形态而已。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亲正为先，后方起说，对吗？哈，起说就是就有这个能指跟所指去安立种种的名言，所以依它是理言，但是为言所依，这要表示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世俗的，因为这边。在这个脉络底下，他在谈二谛的问题，就是说在谈完这一种依他起是有或依他起是空的论辩，然后提出这个心境有三这一段啊、哦。那这广白论有提到了啊、哦，就从二谛来说明啊、哦，那这个世俗谛就是从原生世出世间的色心等法啊、哦，清正离说，辗转可言，有没有啊、哦？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哦，辗转可言嘛啊。哦，亲正为先，后方起说，这两句话其实是同一个啊。离说，然后辗转，就是再来发展出种种的言说嘛，听得懂吗？啊，世俗谛亦有一生，假合所成，由诸幻事，从分别起，如梦所为，有相可言。名世俗谛啊、哦，所以世俗谛有两个层次了啊、哦，就是片寂止跟依他起都是在世俗的。我们大概先看一下了啊、哦，就是说，反正有相的呢，它都是属于世俗的啊、哦，有言的也属于世俗的。那依他起是无言，但它有相，听得懂了哈。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啊、哦，导师就进入一个结论，他说：“所以有没有？这有点跳啊！哦、所以依他起有性，它是存在的啊、哦，有自相啊、哦，却不能说是自相实有。”给大家看的内容、哦、 这个是导师，佛法是救世之光啊，哦，这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就是唯识者解空，还有二啊，实无自性的妄所执性，片计也就是片计所执性，它是空无的啊，哦，空无就是不存在，然后是没有自体的。啊，然后呢，实有自体的真实理性，原成实性啊。那他这样的法也叫做空，但是叫做空性，可以吗？啊，那前面是空的，空无的啊，可以吗？啊，这是空所显性啊。所以真正的实有在唯识他们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有世俗有跟圣义有，世俗有还是属于这一种不是真实的啦，哦，相对于圣义来说，真的真实的是圣义， 听得懂了。好，那皆有妄所执性的假有，但由名相假力所显，这是偏计所执。好，原生性的自相有，哦，依他起性。那对原对圣义的原成实性说，这是世俗有，并非是真实有，可以吗？哦，唯识他有分啊，哦，世俗有跟真实有啊，圣义有啊，因为导师这边有一点跳啊，也就是依他起离言而为言所依，这意味着他其实是世俗地的层次啊，世俗地才有这个所谓的相嘛，还有。是言所依嘛，哦，听得懂吗？哦，圣义是心行除灭言语所道断的嘛，听得懂了，哦，所以这句话应该就是要表达它是世俗地的层次了，哦，所以如果是世俗地的层次，那它依它起有性，不能说是自相实有，实有是什么？圣义地，哦，为了这一句话，哦，好几天睡不好，不开玩笑，就导师这边的一个所以的前面的理由有点不是很好懂了，哦，可以了、哦，但是回到他这个脉络里面，他在谈二地，哦，他在谈二地，哦，所以应该是跟这一个道理是有关的，哦，大家可以回去看，哦，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理解，哦，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哦哦，因为前面的短短一句话就下所以，所以就是结论了啦，哦，那也不晓得前面到底怎么看出来非实有，哦，好，这样为龙树提婆造论，似乎推崇前辈，其实是凭中观者表达自中的意见，这是唯识他的策略了。那中观者他就直接说你哪里不对，那唯识是说你们的这一句话是我所说的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们讲的不对，我讲的才对，哦，你们理解不对，哦，是我唯识的理解才对，哦，所以彼此有 不一样的这个对策了，哦，好，我们看到536、哦，好，那导师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有之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中观者直接批评批判唯识者的教学，那唯识 就透过注释中观的重要著作来表达什么才是正确的道理啊。好，再来，老师说中观与瑜伽者的论证不只是文字笔墨上的论证啊，还采取印度当时流行的公开辩论啊，就是还有辩论的，不只是写书而已啊，还去找对方来辩论啊。那这边导师所依据的材料是多世的印度佛教史啊。好，那在多世印度佛教史就是多罗那他啊的印度佛教史，那他有在书中的意思，佛教他的佛教史里面谈到南印度轻便的弟子们不满意安慧的中观论士到那烂陀寺与安慧的弟子争辩，安慧的弟子有谁呢？有月观啊，好，那再来，安慧的在家弟子月观到那烂陀寺，大家都到那烂陀寺，他的这个寺主啊，就是会换嘛，有时候是唯识的，有时候是中观的，那若是中观的当寺主，唯识就来那烂陀寺找他辩论，若是唯识当寺主，中观就会过来找他们辩，所以都在那烂陀寺这边辩论啊。好，那在安慧的在家弟子月观这一段呢，这边谈到与月称做了7年的长期论辩啊，那也蛮厉害了啊，不晓得是一天一次还是一个礼拜一次啊，我们做了7年的论辩了啊。再来，德惠是这个唯识者，可以吗？所以这边大家都看得懂，安慧是唯识的嘛啊，他的弟子月观跟中观的月称辩论7年啊，德惠是唯识，他的中论著呢破斥轻辩，轻辩是中观者啊，轻辩的弟子三波罗多陀啊，与德惠在南方的波罗宝利也做了长期的辩论啊，就是在多罗那他的佛教史里面有记载的这一些了啊，有真实的这一个。实体的辩论不只是写书啊、哦。好，那导师读完就有一些感想啊、哦，什么感想呢？啊、哦，到底是谁胜利的呢？啊、哦，因为这边都只说导师只是说做了长期的辩论了啊、哦，这也是书中所说啊、哦，辩论不休。他没有讲谁赢啊、哦、对吗、哦、在角注320321有相关的文啊、哦、到底谁胜利了呢啊、哦、导师这个应该不是问题了啊、哦、胜利的又如何呢是吗、哦、到底谁胜利，胜利又如何是吗啊、哦、那佛法是否能专凭口舌一定成败，就辩论输赢就定谁是真理，可以这样子吗、哦、老师其实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伤心的啦、哦、是不认同的，可以吗、哦、就这样辩论赢了又如何、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在这众认识论 认识论就是量论啊，以及众论论理学啊，也就是因明，可以吗？啊的时代啊，重视这两种这种方法的这个时代啊，对内对外爱好口舌的论证啊，这一种描述都可以表示导师其实是觉得不好，爱好口舌啊，专凭口舌，有没有？这一种其实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描述啊。好，然后论辩的结果往往是败者被侮辱、被驱逐，有的就自杀啊，或改变信仰。就当时有记录的啦，有记录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导师说，以佛法的精神来说，我们看到537，可说是走向歧途哦。佛法精神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要矫正错误的知见嘛，哦，然后呢能够去培养正确的知见，然后这个正确知见呢引发这个正行，可以吗？哦，导师的开示很重要，正见之后要引发正行的啊，哦，它不是只是知道啊，哦，你要去实践出来的啊，哦，那所以它不是这一种去辩论争个输赢啊，哦，佛法精神应该是去动讨论佛法，其实是要让在讨论完之后，彼此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啊，然后依着这个知见去实践，达到清净，达到解脱啊，这个应该是佛法的精神嘛啊，而不是辩赢的，然后输了就要改变信仰或者自杀等等啊，或是被羞辱这样，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好，那再来还有这个跟外道的一些辩论啊，那这个都是从多罗那他佛教史里面的记载的描述所看到的啊，传说啊，于且行派大乘量论的法称与婆罗门的鸠摩罗尼罗啊辩论，并且取得胜利啊。那鸠摩罗尼罗就改信佛法，传说是这样子了啊。好，然后呢，又记载法称又与桑杰罗辩论啊。这个都是佛教的这一些做历史研究的人所这个听到然后记下来的啊，都是佛教营，有没有啊？这边都讲到都是佛教营啊。那法身与桑杰罗辩论，桑杰罗失败，投河自杀啊。然后呢又转身，15、16岁又与法身辩论失败，然后又自杀啊，到第三生12岁的时候再与法身论辩论失败，终于归信佛教啊，都是佛教营是吧。好，那导师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哇，法称的辩论术真是高明极了，惊叹号，不可思议啊，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吗？这应该也有一些那一种有那么厉害吗？就 就大概有老师后面从后面的文字了、哦、好，那看起来法身是很厉害的了、哦、但是呢在印度的历史中，鸠摩罗离罗与桑杰罗是复兴印度教的著名人物，他们在世的时间是公元750到85年之间、哦、好，我们看到538页、哦、所以这个750到850这是8世纪到9世纪对吗、哦、那月法称是什么时候的人？7世纪、哦、后面的人跑去跟法僧辩论，所以导师认为了是不可能与这二人辩论而使之信佛的。反之呢，印度教的复兴使大乘佛法衰落的就是这两个人，鸠摩罗离罗跟桑杰罗，可以吗？这两个人他复兴印度教并且使大乘佛法衰弱、哦、好，那导师最后就说凭法身变化的神话传说、哦、是不能改变印度佛教没落的事实、哦、这个导师想表达什么呢、哦、你越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多厉害，表示那个时代已经不太厉害了，才需要去彰显。听得懂了、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啦、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传说呢、哦、因为当时没有太多，就是可能听到都是比较负面的、哦，那就弄一个比较正面的来激励士气了、哦、大概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不能改变印度佛教没落的事实、哦、你再用一些激励的这一些故事，那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哦、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一种对抗，老师是认为对抗然后演变到这一种长期辩论辩输赢、哦、这个是不好的、哦、懂意思啊，这其实是不好的、哦、导师写的这一段也花了一些篇幅了、哦、那他想表达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哦、那应该我们就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哦，好，再来二系的河流、哦、那首先是哲宗思想传出的一个缘由了、哦、那导师说中观者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究竟了义的这样的教学。那瑜伽者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的、哦、这边把那个了义圈起来，前面是究竟了义、哦啊、这边是不了义、哦、究竟了义就是它是透彻的一个道理，懂意思吗、哦、那后面瑜伽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讲的不清楚的道理、哦、里面需要解释的，所以不了就是不是很清晰明了的道理、哦、听得懂吗、哦、如上文所说大乘佛法内部争论不已、哦、那一般一般思想进展的情况，双方对立争辩不已，总会有第三者，也就是哲宗中观的思想出现。好，所以先做一个 开场，就是这辩论之后呢，就会有河流的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好，那首先谈的是解脱君跟现观庄严论。好，大乘佛法的折中纵贯者，首先是解脱君传出的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它是解释般若经的，可以吗？解释，因为导师说般若经有一类的般若经，它有共通的内容，但是长度不同，还记得吗？有这个下本、中本跟上本，有时候又用下品、中品、上品，有没有？那这一类，它是解释这一种般若经的。般若经有好几种，金刚经也是，但是跟刚刚我们讲的下中上是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懂意思了。好，那在这一类的般若经呢，有这个下就是比较短的，中就是长一点的，那上就是很长的十万颂。那这一个现观庄严论，它其实是解释中本的中间长度，大概25000颂这个长度的，可以吗？的这一个论呢？那它这个论呢？它是个偈颂，是个偈颂。然后呢，这个偈颂是要表达这一种一段一段般若经里面所要阐述的道理，听得懂吗？所以它其实是很多这一些类似标题的东西所组成的，听得懂了？类似标题的东西，句子很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现观庄严论，先跟大家说明，它是注释般若经的，而是大概是25000颂这一类的般若经。那它是一个偈颂体的论，那它就是很精要的说，就是提示了，他没有说从哪一句到哪一句是什么意思，他就只是把这里面有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思，那大家要自己去配那个经文，听得懂了，那已经有人帮我们配好了，而且就配在经文里面。现在有出土的范本25000颂有个版本，它是有这一些现观庄严论的这一些文字，放在每一段经文的后面当作标题的，就以上是说什么，以上是什么，以上是什么内容，以上是说什么之类的，这个叫经论合编，可以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部分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